第二十九篇，信徒的背题一。在已过一个半世纪中，对许多有追求的基督徒来说，圣徒背题是件麻烦的事。大体说来，关于背题有三派的说法，就是灾前背题派、灾后背题派以及所谓的部分背题派。这三大派的每一派都有一些非常属灵的圣徒，对圣经也很有认识，但因为各有不同的见解，所以在背题这件事上就有许多的争论。我在得救后不久就开始研读圣经中的预言，所以我对这三派的学说都很熟悉。对于圣徒背题这件事，我愿意将我多年研读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在本篇和下一篇的信息中，按照圣经神纯正的话语，清楚简要地说出来。让我们都忘掉各学派的说法，单单地回到并留意神纯正的话语。圣经给我们看见背题有两面，就是得胜者的背题和大体圣徒的背题。背题有两面并不表示背题只有两次，得胜者的背题至少有三类。例如初熟果子的背题就与男孩子的背题不同。启示录十二章，男孩子是由那些死了且复活的得胜者组成的。初熟的果子，启示录十四章，乃是那些未曾经过死活着的得胜者。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二章时，就会看到那个男孩子和那个身披日头的妇人一样，都是一个表号。启示录里的男孩子是生出来的，是借着出生生出来的。请想想主耶稣，他是在复活里被神升为长子，这个男孩子也要在复活里出生。男孩子的复活就是他的出生。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那些得胜者属于男孩子的这部分乃是至死忠信的，他们胜过仇敌是因羔羊的血并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这指明所有包括在男孩子里面的人，他们都是至死忠信的，他们当中有好些是寻道者。因此男孩子包括一切已死的得胜者，与初熟的果子不同，初熟的果子是活着的得胜者。在男孩子和初熟的果子之外，十五章里还有一般得胜者，那就是晚期的得胜者。他们胜过了敌基督和他的印记，胜过了他名字的数字和他的像，他们都要被提，站在玻璃海上赞美主。所以说，关于得胜者至少就有三种不同的背题。此外，在十一章里还有那两个见证人的个别背题。得胜者的背题是背题的第一类，而大体圣徒的背题乃是第二类。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十节，我们看到圣徒背题的预表，那就是田里庄稼出熟的预表。庄稼成熟后有先后，那些先成熟的就是初熟的果子。在旧约时代，初熟的果子总是先送到神的殿里，而不是收到仓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九节清楚地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初熟的庄稼要从田里送到神的殿中，给神享受，叫神满足。等田里的庄稼完全成熟了，才是收割的时候。这些庄稼收成以后就送到仓里，这乃是一个预表。庄稼就是神的子民，最先成熟的就是初熟的果子，要直接被带到诸天之上神的殿里。初熟的果子收成之后，阳光将更猛烈，那些仍然青绿尚未长成的庄稼就要渐渐的成熟。当所有的庄稼都熟透了，大体的圣徒就被收割， 并提到空中，空中相当于仓，大多数农家的仓是在田地和农舍之间，收成的庄稼是储存在仓里，只有出熟的果子是拿到农家给耕种的人尝新的。好些圣经教师在著作中提到信徒被提，但他们大多没有注意到神的庄稼这回事。在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启示他来是把种子撒在田里。保罗在林前3章告诉哥林多人说，你们是神的耕地。最后在启示录14章这里有出熟的果子和庄稼，这是我们对圣徒被提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许多基督徒都非常的肤浅和短视，他们不但没有透彻的研读圣经，反倒只选了几处的经节作为根据，教导人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他们说我们这些罪人被主的血洗净了，被圣灵重生了，得救了，现在正等候主回来，到那时我们就都要被提。一般来说这种说法对，没有错，不过这样的说法太简单，太笼统，太肤浅。我要用一个事例说明在被提这件事上传统的道理是如何的空洞和笼统。我在阿纳汉以前住的地方叫艾登，对这一带不熟悉的人很难找到这地方。有人听说艾登是在某两条大街交叉的地方，但在那里人得花上一段时间才找得到。要找两条大街的交叉口很容易，但要从那里经过许多小街找到我住的地方，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仍旧难以找到。说我住在靠近某两条大街的交叉口是一点不错，可是我住的地方又是比较隐藏的，你必须再经过错中的小街道才能到那里。我们要领会新约中圣徒被提这件事，也就像通过错综复杂的街道，很不容易领会得的正确。也许主的意思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警觉，不要太过自信，以为自己对被提这件事都认识的。你可能就像那些以为知道我住在哪里的人，其实他们只大约知道我住在两条大街口的交叉口。你可能对被提这件事有一般的认识，但对于详情并不熟悉。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图，我们需要的乃是一幅详细的地图。基督徒中间对于被提这件事的谈论大部分都太笼统，就像只知道某两条大街的交叉口，却不知道住处的明确地点。已过多年来，我花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圣徒被提这件事。从1925年起，我从不放过任何一次能读到或听到这件事的机会，故此我有把握说主已将有关被提的细节向我们开启了。在这两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其中的一些细节。主耶稣确定要在千年国以前回来，从前在神学上曾有一派教导人说主再来是在千年国以后。50年前虽然仍有这一派，但现在可以说已经过时了。我年轻的时候对于说主是在千年国之前来的一派和说主是在千年国之后来的一派都曾研究过，已过多年来第二派的说法渐渐销声匿迹，几乎没有基督徒再去注意了。或许你从未听过这种教训，说基督要在千年国之后回来，完全不合乎圣经。因此现在只剩下一种说法，那就是基督要在千年国之前回来。不过这样的说法仍然非常笼统，我们需要说得更准确更清楚，说主耶稣要在千年国之前回来，并且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被提，这话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清楚 哪一些细节？我们先来看得胜者被提的需要。马太福音24章21节说，大灾难快要来临，接着22节说，那些日子若不消减，凡属肉体的人没有一个会得救，但因着选民的缘故，那些日子必要消减。大灾难残酷到一个地步，若不是日子被减少，就没有人能得救。第二个被提的需要，就是要有网罗临到一切住在地上的人。撒旦要像渔夫张网捕鱼一样，张开他的网来网罗我们。在路加福音21章34节，主说到三件事，与35节所提到的网罗有关。主说，你们要小心，恐怕因酗酒、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在这节圣经里，主提到酗酒、沉醉和今生的思虑，这是指吃喝和对今生的关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全地上的人都被这三样东西所霸占。举例说，工业就完全是为着对今生的关切，财政也是这样，所有的大学都是为工业而设，工业也是为着钱财，而钱财又是为着对今生的关切。试看今日地上亿万的人，他们所最关心的无非就是今生的事物，把他们牵涉在内的每一件事，包括教育、工业、政治、战争等等，都逃不出对今生的这个关切。吃喝和对今生的关切这三件事，被撒旦用来结成一个极其邪恶的网罗，诱陷地上所有的人。在路加福音这些经节里，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全地上的人都要被这个网罗所网住。我活了70多年，观察世界的局势也近60年，我知道什么是人生，我研究过人类历史，注意过报上的新闻，观察过整个世界的局势。我发现，特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唯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物质的生活。神不是漫不经心地创造的地，他的创造是美丽的，充满了各样美好的事物。然而，我们若被这些事物所绊住，就进了网罗。比方说，我们应该也必须有一个合适居住的地方，不过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它网住。虽然我们有很大的危险，会被吃、喝和对今生的关切所网罗，但我们仍需要过正常人的生活。青年人还需要接受好的教育，为了谋生，这是必须必然的。不要原谅你自己说，我不在乎今世的生活，我要单单爱主，不要读什么书，一天到晚赞美主就够了。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成为别人的重担。你觉得好了，但别人却不好了。你大可以说自己有信心，但你所谓的信心却逼使别人为你劳苦。你不可以这样，你还要好好的读书，要有好成绩。不过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要成为出名的人物。你要读书，但不要让教育成为你的网罗。还有一些人说，我不要陷入网罗，所以我不去上学，还是全时间来读圣经，并且和我年轻的同伴交通，这岂不是最美妙吗？许多青年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说，主耶稣也许明天就回来了，何必读那么多书呢？真是浪费时间。主也许明天就可以回来，但是他因着你的懒惰，所以他可能要迟延，直到你学会怎样读书，直到你从学校毕业，他才回来。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总是不平衡的。马太福音24章40节说到，有两个人在田里，不是说那两个人在睡觉、在交通或者什么事也不做，就是全然为着主活着。 有些人说，既然主明天就可能回来了，那我们何必到田里去工作呢？若有必要，我们甚至可以三餐进食，只等到主回来。有一次我听到有人讲了这篇信息，说当主回来的时候，要是正逢我和妻子正在祷告赞美，那该有多好。不过圣经并没有说当主显现时我们该在祷告或进食，相反的，马太福音24章41节说到，两个女人在磨坊里推磨。在古时候，女人最艰苦的工作要算是在磨坊里推磨磨骨。我若是那时候的妇女，也许会说，青年的弟兄们给我们知道主耶稣可能今晚就会回来了，我们还推磨做什么呢？完全浪费时间。如果主今晚就回来，我们还要推磨吗？快快坐下来等候他回来吧。这就是一种错误的极端。另有一种极端，就是有一般基督徒不顾别的，只顾到赚钱和花钱。他们说，不要那么属灵吧，还是要现实一点，要顾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妻子儿女，我还要维持我一家的生活，并且要兼顾许多其他的事。我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和侍奉呢？在家里就不能敬拜神了吗？我们对于这一种极端的人，主会说，我来要像贼一样，我要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回来，我可能就在你埋头赚钱的时候回来。但对于在另外一个极端里的人，主会说，因着你我才单言，你太急于催我回来，急到一个地步，什么工也不做，连饭也不烧，所以我要迟延，只等到你学会烧饭赚钱，照顾自己和别人，我才回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笑话，我乃是非常认真的说这些话。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可怜的光景。我们为了生活都必须工作，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能叫工作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可以有许多东西，但绝不可被这些东西所霸占控制。我们要学习平衡，不要落到懒惰的极端，也不要落到被今生事物霸占的极端。这件事也像其他的事一样，都有其两面。请看看使徒保罗，难道他不是等候主再来的人吗？如果你详细读过他的著作，会看出他所写的都是为着长远的目标。他从来没有说，亲爱的圣徒，因着主耶稣可能明天会来，所以呢，你不必做那么多，你们不用做别的，只要祷告就好了。不，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似乎是说，我们等候主来时也必须正常生活。虽然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们却都必须知道，只要一天活在地上，就必须有正常的生活，做主耶稣正确的见证。我们必须受最好的教育，过平衡的日常生活，的房子在各方面都做正常的人。我们既然是等候主回来的人，就必须完全不接受任何东西霸占的正确生活。我们的心单单在主耶稣身上。不过这不是说我们不读书，不做生意，不料理家务，不做整洁的。千万不要说，为什么还要把我衣服弄得整洁呢？洗衣服既然花钱又浪费时间，主也不在意肉体，他只在意我的灵，只要我的灵是清洁的，一切就都好了。我确实的知道有许多年轻人仍然有这样的态度，他们早上起来连床铺也不收拾，认为这样做是浪费时间。他们认为要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圣经或者属灵书报，所以只要有地方可以躺下来就满意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整理房间，保持房子整洁干净有条不紊。他们的松懒就会延迟主的回来。主可能要对他们说，你们要学会在早上起来收拾床铺，梳理头发，擦亮鞋子，也要把你们的书籍摆得有次有序，特别是不要把新约圣经放在旧约圣经前面。一个疏忽的长老对教会的建造永远没有用处。 我们都当学习殷勤，把每样东西处理得有条不紊。不过，也不要为这些事情昼夜挂心。只要一听到主说，看啊，我必快来，我们就能立刻放下这一切事。有些人把事情处理得非常有条理，但这个却成了他的网罗。这是一个试验，试出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在这里乃是做耶稣的见证，我们是过正常生活的正常人，然而在这个生活中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霸占我们。我们绝不随便、懒惰、松散、放肆，但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控制我们、霸占我们，所以这事的两面会逼着我们与主成为一。被提是什么意思呢？被提就是被接到主的同在里。你要被提到他的同在里，今天、现在，你就要活在他的同在里。你许多的赞美和交通未必是在主的同在里，可能只是照着你自己的口味、你的欢喜。你不是在主的同在里，你乃是在你的喜好、传统、习惯和口味里。当你想要交通时，主可能说，去工作，去读书吧。得胜者需要被提的另一面，就是普天下的试炼快要来临。这个试炼就是大灾难，包括最后三支号的三样灾祸，加上第六印和头四号的超自然的灾害。这些灾祸和灾害将是地上居民最厉害的试炼。我们要从这个试炼中蒙拯救，就需要在灾难来临前被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说，当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毁灭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一节说毁灭如同惨难要临到那些大讲和平安全的人。今天那些在联合国里的人正是以和平和安全做他们的口号，人们正在谈论和平和安全的时候，毁灭就要忽然的临到他们。得胜者需要被提的在一面，那就是魔鬼要大大发怒的下到地上，成了地和海的灾祸。到那时，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要尽他所能的折磨人到了极点。我们的确需要被提，好脱离魔鬼那可怕的折磨。大龙就是撒旦，要下到地上后，要向妇人发怒，并且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启示录十二章里的妇人，乃是神全体的子民，包括召会和以色列人。他的儿女共有两类，一类是遵守律法的，另一类是持守耶稣见证的。那144,000蒙拣选的以色列移民，乃是对神的律法忠信的，而蒙神救赎的信徒，必是对耶稣的见证忠信的。那大龙向妇人发怒，就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就是与那些遵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以及持守耶稣之见证的基督徒征战。在这场征战开始之前，得胜者需要早早被提。启示录13:7说到敌基督又给兽允许与圣徒征战，并且胜过他们。圣徒就是12那妇人所表征之神的子民。这子民在大灾难的时候仍然有一般信徒，敌基督要去与他们征战，并且胜过他们。这就是说，当大灾难时，敌基督要逼迫信徒。我们何等需要在那个时候以前被提，因着这些可怕害人的事要来临，我们就需要被提。今天我们不是坐着等这些可怕的事来临，我们乃是等候主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就将我们取去。因此得胜者被提是绝对需要的。现在我们要来看关于得胜者被提的应许。在路加福音21:36说， 但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得胜原文可以翻译为充分的加强。当我们充分的得加强，就算为配了。我们必须充分的得加强，使我们能够逃避网罗，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主再来之前，他是人子，是在三层天上。路加福音21章36节指明，得胜者将要站在人子面前，意思是说他们要被提到诸天之上主的面前。当网罗要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的得以加强，使我们能逃脱。你如果懂得怎么捕鱼，你就知道有一些较强壮的鱼会从网里头逃脱。同样，得胜者要全然得加强，得以逃脱网罗，并且在诸天之上站立在主面前。这就是在大灾难前被提的应许。另一个与被提有关的应许是在启示录3章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有些人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在大灾难后被提，在弟兄会中与达密一派分开，所谓的牛顿派就有这样的观念。牛顿派教训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经过大灾难。有一次我曾向牛顿派中的一位带领的教师问起启示录3章10节，他也承认这一节是他们的难题。按照这一节，得胜者不只蒙保守免去那个试炼，并且还免去那试炼的时候，意思就是他们要在大灾难前被提。因此得胜者的被提要在大灾难之前发生。